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公教新闻。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公教新闻。今天的新闻内容有：天主教会迄今已有至少14位枢机主教感染新冠；宗座禅心大学迎来建校500年来首位女性秘书长；圣座驻美国大使以教宗名义呼吁赦免一名犯人的死刑；斯里兰卡教会举行玫瑰经朝圣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欧洲主教团委员会主席巴尼亚斯科枢机于9月28号因感染新冠而接受住院治疗，这使得枢机主教中感染新冠的人数上升到至少14人。据美国 CNA 网报道，巴尼亚斯科枢机是在从匈牙利参与了第52届国际圣体大会返回意大利后而检查出感染新冠的。他在9月5号主持了本届国际圣体大会的开幕弥撒。现在巴尼亚斯科枢机正在意大利北部热那亚的加列拉医院接受治疗。该医院于9月30号透露，枢机目前情况良好，治疗效果也不错，并附上了枢机在病房窗口挥手的图片。巴尼亚斯科枢机于今年5月完成了新冠疫苗的接种，但他仍然被感染。此前他曾向媒体表示，众所周知，人们即使是接种了新冠疫苗仍然会被感染，但就我的个人经验来说，这样的人被感染后的症状将会是比较轻的。据不完全统计，除了最近确诊的巴尼亚斯科枢机外，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塔格莱枢机、第16届世界主教会议总发言人霍勒利希枢机、意大利主教团主席巴塞蒂枢机以及菲律宾马尼拉总主教阿德文库拉枢机等13位枢机也曾感染新冠病毒。在这些枢机中，除了染疫离世的里约热内卢荣休总主教谢伊德枢机以及正在接受治疗的美国籍伯克枢机外，其他枢机均已痊愈。日前，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兼宗座传心大学总校监塔格莱枢机正式任命斯卡拉布里尼传教修女会的埃特拉修女为宗座传心大学秘书长，这是自1627年该校建校以来首次由女性担任该职务。埃特拉修女有着丰富的培育和移民牧灵经验，曾在修会内部以及许多教会机构中担任多项职务。据信仰通讯社报道，获任命后，埃特拉修女在一份声明中说道，感谢塔格莱枢机和斯卡拉布里尼传教修女会，我把为移民服务的神恩带进了我的生活中，因为培育是融合和新机遇的关键环节之一。这对从世界各地来到宗座传心大学学习的男女教会人士也一样。斯卡拉布里尼传教修女会总会长玛利亚诺修女对塔格莱枢机的此项任命表示感谢，并认为这项任命是对他们为移民和难民服务的传教工作的肯定。于今年5月第一次在新冠疫情期间执行死刑后，美国密苏里州成为该国首个在疫情期间处决囚犯的州。10月5号，该州将第二次在疫情期间执行死刑。日前，圣座驻美国大使皮埃尔总主教致函密苏里州州长帕森，以教宗方济各的名义呼吁停止执行这次死刑。据梵蒂冈新闻网报道，这位将被执行死刑的囚犯为现年61岁的约翰逊，他于1994年在超市抢劫时杀害了3个人而被判死刑。他的律师要求不要执行死刑，因为他有智力障碍，而密苏里州最高法院上个月裁决约翰逊没有这种障碍。皮埃尔总主教在信函中指出，停止对约翰逊执行死刑的这个要求不是基于他犯罪的事实和情况，也不是基于对他智力有所怀疑，而是愿意将约翰逊先生的人性和人的生命的神圣性置于中心地位。此外，皮埃尔总主教还引用教宗方济各的众位弟兄通谕的话呼吁道，不要针对罪犯的暴行发泄复仇的欲望，而应切愿治愈这些罪人的创伤。在10月玫瑰月， 斯里兰卡主教们呼吁该国信友们参加一场特别的玫瑰经朝圣活动，祈求圣母早日结束世界各地的疫情，并为困扰这个国家的许多苦难代祷。该活动将于10月2号从斯里兰卡南部的马塔拉圣母朝圣地开始，并于10月30号在该国北部的马杜圣母朝圣地结束。据亚洲新闻网报道，本次诵念玫瑰经的朝圣之旅将涉及斯里兰卡众多圣母教堂。与此同时，该国主教们也呼吁海内外信友通过当地天主教广播电视台等线上媒体参与这项活动。科伦坡福利主教兰吉特表示，玫瑰经让我们成为一家人，无论你身在何处，请在每晚7点到8点诵念玫瑰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将您身边的教会新闻投稿给我们，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教会。新闻投稿要求及方式请查看文末。我们明天再见。大家好，这里是一名头条，我是一名。第16届世界主教会议将是普世教会一场同道协行的旅程。这次会议的进程将从今年的10月开始，一直延续到2023年10月。先后经过各地方教会及其他相应教会体阶段、大洲阶段，最后进入普世教会阶段。本届大会的主题为以共融、参与及使命来体现共益性的教会。会议进程将以10月9号至10号在梵蒂冈举行的隆重揭幕礼开始。揭幕礼首日，与会者将在世界主教会议新大厅进行一段醒思时刻，内容包括默想圣言、教宗及世界主教会议总发言人致辞、见证以及按语言分组讨论。在见证环节，将有来自五大洲的六组教会人士作出分享。据梵蒂冈新闻网报道，这些见证人分别是一位来自南非的女青年，一位美国修女，一位韩国主教，一个澳大利亚家庭，一位巴西司铎和一个法国修会团体的负责人。其中，美国修女、澳大利亚家庭以及巴西司铎将以视频连线的方式作出见证。而在现场聆听这些见证的与会者将有各地主教团组成的国际协会及类似组织的代表、圣座成员、兄弟代表、奉献生活和教会平信徒运动的代表，以及青年委员会及其他成员。当地时间10月10号上午10点，所有在场参加会议的代表将参与教宗方济各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的弥撒。借着这台感恩祭，普世教会和罗马教区正式揭开本届世界主教会议进程。紧接着下个主日10月17号，各地方教会也将各自举行本届世界主教会议的揭幕仪式。日前，台湾地区主教团亦在其官网上公布了本届大会的中文版 logo 以及为本届大会祈祷文。祈祷文如下：天主圣神，我们因你的名相聚你台前，你是我们的唯一导师，请寓居我们心中，指引我们该走之路，教导我们如何践行。我们生性软弱，容易犯罪，不要让我们制造纷乱，不要让我们因无知而误入歧途，因偏执而犯错。愿我们在你内合而为一，持守真理，实践正义，同道协行，迈向永生。天主圣神，我们向你呈奉以上的祈求。你时时处处运行不息，你与圣父及圣子共融相通于无穷世之事。阿们。在本届世界主教会议揭幕礼前的最后一周时间里，让我们继续准备自己的心灵，同时也通过诵念上述祈祷文等方式为揭幕礼的顺利举行祈祷。最后邀请您关注仆人微信公众号，一名会每天在这里陪伴大家，给大家提供更多教会资讯和话题观点。愿我们每天的分享带给大家益处。那么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主日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兰。
啊，我是随风神父。
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问问神父栏目。啊，我们这一期需要神父来跟我们分享的一个问题呢，是关于葬礼的。我先来念一下这位听众他的留言。他的留言是这样的：主爱的神父辛苦了，请问妻子是天主教徒，老公是教外人，要是妻子先去世了，教外的老公按外教习惯埋葬妻子，那么妻子教友的灵魂还能得救吗？我想起前段时间我们也做过一期节目，是关于说教友去世后可不可以把骨灰撒入大海，然后节目里面神父也说到一些我们教会反对的葬礼形式。我看了这个问题，我就在想，如果为已故的教友举行的是教会反对的葬礼，对于亡者的灵魂是有影响的吗？我们该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一方面呢，他在询问呢，就是能不能够得救，可能是呢，在这一方面呢有所担心；另一方面呢，他也在询问有关葬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其实这个重要的呢，就是我们先要去看怎么样得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关于得救的事情呢，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挂心的。我们很多人如果没有对于自己的得救放在心上的话，那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人现世的生活可能就会是一团糟，因为我们追求自己的享乐，或者说追求世俗的荣华富贵，我们往往呢就会丧失自己的灵魂。这个听众留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呢是在为自己询问，还是说在为他的亲人询问。如果为自己询问的话，可能呢你在这里就需要去注意，就是是什么让你问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因为你想让你的老公来为你举办一个教外人的葬礼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本身的这一个信仰呢，其实就需要去问一问自己了，因为葬礼呢是我们信仰的表达。如果是你替别人来问的话呢，那这一个呢，就我们需要去从得救和葬礼两个方面去看。关于得救的事情呢，最重要的我们也知道了，就是说不是死后别人对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们在生前怎么样度过了我们的一生。教会一直告诉我们，过好每一天的生活，这是最为重要的。每一天呢都是一个抉择，是选择天主，还是选择我们自己，或是选择世界，甚至是呢选择魔鬼。我们不同的决定呢，它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死亡是人最终的抉择，这个抉择呢决定了人永远的结局。所以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最后做了什么样的抉择是尤为重要的，它关系到我们最后是否能够得救。所以我们在看得救的这一件事情上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看我们最后的抉择是什么。当然当我们提到最后的抉择的时候呢，它跟我们平时的抉择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平时就不断的去选择天主，那我相信呢，当我们临死的时候呢，我们也一定会选择天主。那我们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做理解呢，接下来呢就深入的去看一下我们的信仰还有我们的抉择。我们说呢，信仰是我们人的基本抉择。过去当我们提到救恩或者信仰的时候呢，往往比较物化的来描述，把它说成是一个礼物。我们在灵洗的时候呢，借着洗礼而由天主那里获得。这样的解释呢，好处在于清楚明了，容易让人能够理解。可是呢，也容易让人产生一个误解，就是说，你比如一个人灵洗的时候，可能内心对于天主比较火热，感受到救恩临于自己，好像呢自己获得了这样的一个礼物。可是过了几个星期几个月，这个人的信仰生活呢开始冷淡，此时他可能就会问，既然我已经得到了这一个救恩的礼物， 为什么还会冷淡呢？难道天主把他拿走了吗？或是我得到了救恩的礼物，为什么还会犯罪呢？等等啊，我们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就会出来。所以为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呢，我们应该从关系的这种角度呢，来理解救恩。救恩就是你决定选择天主，从此以后过一个相信和爱慕天主的生活。因此，救恩就是人的基本抉择，是人从属关系的转变。一个人灵洗之前呢，可能属于世界，或者说属于魔鬼，但灵洗后呢，他是属于基督的。他要在信仰、道德和理智上呢，做出一个皈依和转变，让自己的生活呢，属于基督，而不再属于世界，要过一个属神的生活。所以为今天的信仰生活来讲呢，灵洗不是终点，救恩呢也不仅仅是一个礼物，领取后就没有了变化。救恩呢是一份关系，由灵洗开始，人与天主建立一份真实的关系，就得以开展自己具有救恩的生活。这份救恩呢已经在我们每一个教友的身上，但是他还没有完成，他需要我们教友呢在生活里边不断的去实践它，完成它，把我们自己的信仰呢完全的生活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仰是人的一个基本抉择。我们的救恩呢，它是具有已经和尚未的这样的两个幅度。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得救究竟是源于什么。我们的得救呢，其实是源于天主的爱以及我们人对于他的信赖。我们刚刚说了信仰和救恩呢，是人的基本抉择，是人对于天主的皈依，是人决定选择天主。因此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我们说人的得救，一方面呢，是天主对于我们人类的慈悲和爱。就如保罗宗徒所说的，因为你们的得救是由于恩宠，借着信的，所以得救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而是天主的恩惠，不是出于功行，免得有人自夸。这是在《阿弗所人书》二章八到九节里边所有的一段话。同样呢，耶稣也说，凡父交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而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把他抛去以外，因为我从天降下不是为执行我的旨意，二是为执行派遣我来者的旨意。派遣我来者的旨意就是凡他交给我的，叫我连一个也不失掉，而且在末日还要试探复活，因为这是我父的旨意。凡看见子并信从子的必获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试探复活。这是耶稣呢在生命之粮言论里边所有的一段话，若望福音六章三十六到四十节。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方面，我们的得救呢是天主对于我们人类的慈悲和爱，是天主所给予我们的啊。另一方面呢，也是我们人对于天主的信赖，让我们呢获得了救恩。我们从灵洗的那一刻决定信赖天主，将自己的一切交托给他，让自己完全的属于他。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不断的重复这个决定，直到我们离开这一个世界。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得救呢，跟我们每一天的决定以及我们对于天主的信赖是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虽然天主愿意把他的这样的一份礼物给予我们，把救恩给予我们，可是如果我们没有选择天主，没有决定跟随他，没有信赖他，那我们同样呢也不可能获得这样的一个救恩。所以这是我们自由所带给我们的权利，同样呢也是自由带给我们的一份挑战。在天主教教理1037号上曾经告诉我们说，天主并没有预定任何人下地狱，因为下地狱是故意离弃天主的行为， 以及大罪。在大罪中，罪人至死不悔改，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说一个人下了地狱，或者说他没有得救。在感恩祭和信友每日的祈祷中呢，教会恳求天主的仁慈，他并不愿意任何人丧亡，只愿意众人回心转意。这是我们每一天在祈祷和弥撒里边所表达的教会的这样的一种渴望，也是呢耶稣的一种渴望。所以在我们的弥撒经书里边，感恩经第一式就说，主，所以我们恳求你惠然收纳你的仆人和你全家所献的这项礼品，使我们一生平安度日，脱免永罚，并得列入你拣选的人群中。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呢，天主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得救，只是看我们人自己是否愿意，是否选择天主，还是说选择我们自己或世界。因此呢，决定我们能否得救的是我们在生活中面对天主、世界和魔鬼如何做了选择。可能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有的人就会说，既然人的得救是由人所做的选择而决定，那教会的葬礼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最后的决定跟我们平时的决定是联系在了一起。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教友，在我们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选择教会对于我们的照顾，对于我们的提醒，以及呢给予我们的这样的一份礼仪，那对于我们的得救呢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在一个人临终的时候呢，教会会有临终圣事，会有祈祷来帮忙我们，提醒我们做好我们自己最后的选择。我们同样呢选择教会的葬礼呢，其实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贯的表达。这是我们说从一个教友他自身来讲，我们是需要注意的。所以提问的这一个人，如果是你自己的话，那你就需要去注意的。如果呢是你帮助别人在问的话，那你就需要去了解得救跟教会葬礼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所以我们提到呢，教会的葬礼一方面表达的是我们教会的信仰，预示着呢我们在基督内死亡不会毁灭我们，它只是我们进入天国的一个门槛，我们由此呢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一个世界。另一方面呢，教会的葬礼也让我们知道呢，我们在基督内是一个肢体，我们彼此相连，我们活着的人跟去世了的人呢可以彼此代祷，分享我们的善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祝圣相通功啊。因为教会相信呢，那些死在天主的恩宠和友谊中的，但尚未完全净化的人，虽然他们的永远得救已确定，可是在死后仍需要经过炼净。如果我们是需要炼净的话，虽然我们永远的得救已经确定了，这个呢就需要我们邀请那一些活着的人为我们祈祷，为我们献弥撒，帮忙我们早日脱离炼苦进入天国。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教会的葬礼所给予我们的，它一方面呢是我们信仰的一个表达，另一方面呢在于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和帮忙我们自己活出祝圣相通功的信仰啊。所以呢，教会的葬礼是基督徒信仰的表达，也是呢爱德的体现，不单为了亡者，也能够安慰活着的人。这是我们在这里呢想就这一个问题给予的一份答复。也希望提问这一个问题的人呢，如果是你自己，那你最好呢就要去邀请或者说要求你的丈夫在你死后要选择教会的葬礼，这也是他爱你的一个表达。 如果他爱你的话。如果你是呢在为别人在询问的话，那你一定要提醒你帮忙问问题的那个人，在他安排自己后事的时候，提前呢告诉自己的丈夫，要按这样的一个习惯为自己来做。当然如果他的丈夫呢是一个教外人，他就不想呢按教会的这个葬礼来这个埋葬他的妻子。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我们教会也不勉强啊，我们也说了，人的得救呢不是在于死后人对他做了什么，而是呢他生前是怎么样过好每一天的，这样呢才决定了他以后是否能够得救。好了，这就是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解答，希望能够帮助这位听众。
好，谢谢神父的分享。是的，能不能获得救恩呢，就是看我们平时的选择和决定。如果我们从开始到最后都是决定和选择生活在天主内，天主的爱和救恩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好，再次谢谢神父的分享。听完今天的问题和神父的分享之后，您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或者您在信仰生活当中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您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会选取一些问题，在今后的节目当中由神父为大家做出分享。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一个小小的邀请，请您点击扫描文章中的二维码，下载真理文化 APP。这样您不仅可以查看到我们往期的问问神父节目，同时也可以查看更多的精彩原创系列节目。如果您已经下载了，那就邀请您把这个 APP 至少推荐给您身边的一位朋友，相信借着您的分享，您的朋友也可以获得更多的益处，天主也会多多的降福您。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给主一分钟，主赐你永生。欢迎收听一分钟祈祷栏目。在祈祷开始之前，我们特别邀请大家为见真的意向祈祷，愿天主能够借着我们卑微的代祷赐给他所需要的恩惠。接下来让我们恭请十字圣号，收敛我们的心神，准备我们的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耶稣，谢谢你今天告诉我们，进天国的标准就是像小孩子一样纯真朴实，没有被利益利用算计、诡诈、欺骗所侵蚀心灵，而这也是得救恩的必备条件。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视觉、听觉及发生的事件都在以最猛烈的攻势挑战每一个纯洁的心灵。主耶稣，特别的恳求你赐给我们信德及勇敢，有能力保持纯真及朴实。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
痛苦就能让人心痛落泪，一 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的留言区或真理文化 APP 的祈祷室写下您的祈祷意向，我们将会在每天的弥撒中为他献上祈祷。同时邀请您支持我们的节目，无论是赞赏或转发分享，让我们一起为天主的福传事业加油助力。当您邀请任何一个人来聆听我们的节目时，相信这就是您在实践爱德，助人走进天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来到陪你读经的清晨默想。今天是教会里一年乙年常年期第27主日。今天的圣言教育我们重视婚姻圣事，坚守婚姻不可拆散的盟约。愿我们在现今的社会中身体力行，具珍视婚姻的神圣。接下来在我们的默想开始之前，邀请大家收敛心神，让我们借着聆听今天的读经和福音的内容，更好地准备我们的默想。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攻读创世纪。上主天主说，人单独不好，我要给他造个与他相称的助手。上主天主用尘土造了各种野兽及天空中的各种飞鸟，都引到人面前，看人怎样起名。凡人给生物起的名字，就成了那生物的名字。人于是给各种牲畜、天空中各种飞鸟和各种野兽起了名字，但人没有找到一个与自己相称的助手。上主天主于是使人熟睡，当人睡着了，就取出了他的一根肋骨，再用肉补满原处。然后上主天主用那由人取来的肋骨形成了一个女人，引他到人面前。人于是说，这才真是我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她应称为女人，因为是由男人取出的。为此，人应离开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两人成为一体。以上是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打唱咏，愿我们一生常蒙上主福佑。攻读至希伯来人书。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了那位稍逊于天使的耶稣，因所受死亡之苦，接受了尊崇和光荣的冠冕。这原是出于天主的恩宠，使他为每个人尝到死味。其实这是适当的。那为万物中相及万物根源的天主，要借苦难来成全那领导众子进入光荣并拯救众子的首领。因为祝圣者与被祝圣者都是出于一缘，为这个缘故，耶稣称众人为弟兄，并不以为耻。以上是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攻读圣马尔谷福音。那时候，有些法利赛人前来问耶稣，许不许丈夫休妻，意思是要试探他。耶稣回答他们说，梅瑟吩咐了你们什么？他们说，梅瑟准许了写休书休妻。耶稣对他们说，这是因为你们心硬， 梅瑟才给你们写下了这条法令。但是从创造之初，天主造了他们一男一女，为此人要离开他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两人成为一体，以致他们不再是两个，而是一体了。所以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回到家里，门徒又问耶稣这事，耶稣对他们说，谁若休自己的妻子而另娶，就是犯奸淫，辜负妻子；若妻子离弃自己的丈夫而另嫁，也是犯奸淫。有人带一些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抚摸他们，门徒却斥责他们。耶稣见了就生气，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跟前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天主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主的国，绝不能进去。耶稣于是抱起小孩子来，给他们负手，祝福了他们。以上是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我们一起来默想。创世纪第二章是有关天主创世的另一叙述，又名 J 传统。作者借此告诉我们，人是大地的主人，其他一切的受造皆为人服务，男女绝对平等，婚姻是天主创世工程的一部分。今天看见离婚个案在容许离婚的国家中屡创新高，我们便能体会到耶稣教导的重要性，以及他禁止离婚的原因。我们亦可意会为何梅瑟容许离婚。终身不渝地信守婚姻承诺实在不容易。然而随着耶稣的降生救赎，一切都成了新的，婚配从此成了圣事。新郎新娘在婚配圣事中以及在其他的圣事中蒙天主祝福。婚配圣事的真正主理人并非主持婚礼的神父，而是结合成为夫妇的双方。这不仅结婚当日，更是每一天。丈夫要学习成为将天主的祝福赐给妻子的使者，同样妻子要学习成为将天主的祝福赐给丈夫的使者。所谓使者，乃夫妻二人给对方传递的每个爱意，都带着天主的祝福。主，愿天下夫妇都能信守婚姻盟誓，同携白首，永结同心。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好了，主内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的默想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觉得今天默想的内容有触动到您，或者您想使更多的人聆听到今天主所说的话，就请转发本内容到您的朋友圈或微信群，相信天主的恩宠也会透过这种方式分施给更多的人。感谢您的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亚洲真理电台今天为您准备的中文节目到这儿播送完毕，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